你看创世纪第三十章，创世纪第三十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题目是磨练不恶，祈求等候神赐大恩。磨练不恶，祈求等候，或者等候复兴，神赐大恩。今天的中心就是炼净与复兴，神允许的复兴怎么来到，就要被炼净。无论是雅各、雅各的家，还是雅各的子孙，都需要被神炼净，神的旨意才能够通出。所以雅各家里面充满了肉体败坏、嫉妒纷争，这样怎么样能够成就神的计划？是被炼净才能够还原去鉴定，才能够对他妹妹成为外邦人的光。雅各的子孙同样是这样，在被掳之地，神要炼净他们，以后被掳归回得到复兴，所以要经过等候，那边是经过炼净，然后看见神的复兴来到，复兴的允许扩张他们的境界。神说我永远没有忘记你们，神从来不忘记他所生的儿女。所以拉班家是暂时的，拉班家是熬炼炉，神借着拉班家来造就雅各家，是雅各家完全被神炼净，才能够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炼净与复兴，这是今天两位的中心。雅各的家也是一个教会的缩影，雅各和他妻子的关系，妻子这个姐姐和妹妹之间，也代表工人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这么紧张，这么嫉妒，这么相争，直到炼净，神的恩典才领导。所以必须要炼净，充满了老我，也充满了肉体。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分九小段，五节对三节。我们看第一段是二十一节对十三节，这边二十一节，那边是十三节，题目是炼净老我，谦卑隐藏做外邦光。炼净老我，谦卑隐藏做外邦光。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赛亚书一节到四节，四十九章一节到四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也是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篇，这一段里面特别就是预表基督，所以讲的这个我啊，神选召，神隐藏，那都是指这基督，他要实行救恩，他要做外邦人的光，把救恩实行到地极。但是我们今天更要做基督的仆人，做神的仆人，做基督的仆人，也要成为外邦的光。所以保罗也引用这个话，也可以代表我们，我们也要做外邦的光，难道必须要被炼净，要学习效法基督，才能够这样真正成为外邦的光。后面就是关于西安的允许，将来的复兴，所以神的允许是必定要实现。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这就是说都要听，海岛列国都要听，远方近处的人都要听。要听什么呢？听这个仆人的话，仆人在自说他怎么样蒙神选召。耶和华他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主耶稣就是蒙神选召，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是神特别拣选，神叫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蒙神选择，他也乐意遵行父的旨意。他是我的口，下面就耶稣来到世上做什么，做什么，下面讲了是快刀，是利剑，是磨亮的剑。耶稣怎么就成为快刀，成为磨亮的剑？这里说他是我的口，是快刀。所以耶稣在世上他一切都归荣耀于神，是他是我的口，成为快刀，但是呢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两个藏，两个藏，第一要做快刀，第二他就是磨亮的剑，他就是快刀，他就是磨亮的剑。特别讲的他的口，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的口中有利剑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启示录十九章第十六节，他的口中有利剑出来，启示录第一章十六 姐也讲到，他是口中有利剑，是两刃的利剑，利剑。那么这个利剑代表什么？这个快刀和利剑代表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了，神的道是活泼具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就是刀，就是利剑，主动啊，那个刺痛人骨筋骨髓，连心中的思念主义中那个刺入剖开，主动啊，这么有力。这主就是道，他的口中就是快刀，就是利剑。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也告诉我，手拿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是宝剑。但是呢，主尚且隐藏在神的里面，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将我藏在艰难之中。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三十年之前，他做什么？他藏起来，神把他藏在家里隐藏，到了时候才显明出来。三十岁以后耶稣才做工，做工。耶稣在工作当中常常隐藏都没有，藏在他现代之中，在他手印之下，要学会了隐藏。所以经过磨练，第三点，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刚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神那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这里有讲以色列，这又是指着基督，又是指着以色列。今天也可以指着谁？指着你我，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他要因我们得荣耀。耶稣的一生就是荣耀神，以色列却是没有真正的荣耀神，我们呢常常没有荣耀神，要因我们得荣耀。在底下的一句啊，就是说从表面看似乎是劳碌是徒然的，精力是虚无虚空的，但是底下一句，然而我这个理必在耶和华那里，就是说神看为对。你这样简单，不怕外面好像没有果效，主耶稣在世上在当时来讲也没有什么果效，他传福音给救，传救恩给犹太，犹太人不要，耶稣却感谢神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光明正大的隐藏起来，将怎么样，将婴孩却显明出来，没有果效，但是他说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做主的仆人，不在乎外面有没有果效，好像我劳力是徒然，我精力是虚无，没有用，但是我的理在神那里。你究竟在神那里是不是看我们为事？这个理就是神看我们为事，神看我们为对，我的赏赐必在神那里。所以这一节到四节就是怎么样做神的仆人，我们要做神的仆人，让我们真正的谦卑。所以第一节告诉你，呼吁众海岛要听，要听什么意思？大家都要听这个声音，我们都要认识这位神的仆人就是基督。今天我们也都要做神的仆人，这样谦卑，这样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默默无声，这样的隐藏自己，这是大有果效。人看没有果效，赏赐在神那。对到那边我们看一节到六节，请翻过来，以赛亚创世纪三十章一节到六节，这边讲什么呢？讲了雅各家的败坏。雅各首先拉结和利亚的关系这么紧张，彼此增进嫉妒，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雅各作为神的仆人，没有真正的隐藏在神里面，没有听神的话。这两边下面那边是要什么呀？要听，呼吁众民当留心听。雅各有没有好好听？来到拉班家，他劳苦倒是很劳苦，很忠心，为拉班家尽心竭力，为拉班家创造财富，但是他自己的家庭怎么样呢？增进嫉妒，充满了这个没有平安，不和睦的光景，又是嫉妒又是埋怨，这两边相对，那边是呼吁众民当留心听，这边是为领全家敬神听命，没有带领全家敬畏神听神的命令。如果都听神的命令，会有嫉妒吗？不会有的，这样的嫉妒真正，这就是第一点。我们看这第一节这里怎么说，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姐姐，这是拉结第一样是什么？嫉妒姐姐。接着呢，埋怨丈夫，雅各就说了，他对雅各说，他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姐姐，就对雅各说，接着就埋怨雅各，你给我生孩子，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这叫做无故埋怨，你怪在雅各身上。雅各也向他发脾气， 见证，没有见证。对他那边就蒙神选召，见证神恩。首先，这位神的仆人，作为仆人来讲，他头一句话说什么？自我出胎，耶和华选召我；自我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见证神的恩典。我今天能够出胎，能够出母腹，是神的恩。我们有没有这么见证神？对他这边没有见证，那边见证神恩。这边记住埋怨，那边蒙神选召。作为雅各的家，应该完全分别为圣。作为雅各的妻子，雅各和妻子的关系，这个利亚和拉结的关系，应该是同工的关系，就好比我们同工之间一样，夫妻之间、同工之间都应该什么关系？和睦同居，彼此相顾，这个很好。又嫉妒又埋怨，为什么？因为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应该检查自己，但是我们看拉结没有，又骄傲又得宠，所以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是神对付。这样骄傲的人是一定对付，因为他夸耀说今天丈夫爱我，我长得美，我长得漂亮，所以神对付他没有孩子，不检查自己。这就是第一点，嫉妒埋怨没有见证，那么蒙神选召见证神恩。再看二三两点，第二点第三点，雅各就向拉结生气，雅各生气心里也不高兴，你没有孩子你怪我啊！雅各也生气，你说那个家庭有没有快乐，这也生气，那也生气，雅各生气，就说了：“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那这意思也就是你应该检查，你应该检查自己。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的膝下，我便因他得孩子。”这里多是个我呀，我有使女，我虽然不生育，我有的是办法。那我有个使女，我见着她就能够生孩子，就算我的，在我的心下，我呢就因她得孩子。这就是二节三节，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二节三节，一面岂代替神，雅各不能代替神，雅各不过是什么？不是人呢，怎么能代替神？哦，两边相对，头一个意思就拉结受神对付，应该受神对付。那边要做磨亮的见证，被神磨练，要磨练。那耶稣就尚且因受苦得完全，但是我们要领会耶稣受苦得完全的意思，并不是他不受苦就不完全，乃是他受苦以后，他才能够完成救恩，才能够搭救我们，在这点上就更完全了。并不是耶稣不受苦就不完全，耶稣必须受苦，为了搭救我们，他忍受试探，他忍受死的苦，对吧？所以一面是受神对付，一面是被神磨练。雅各的家应该成为快刀和磨练的剑。神的计划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的口成为快刀，什么意思？为神做见证，能够攻击仇敌，那个大有能力。但是现在呢，受神对付，不对付，不能够成为磨练的剑。受神对付，一面这里说岂代替神，对着那面雅各这里是回答拉结的话，雅各也生气，我怎么代替神？我怎么能做主呢？叫你不生育的是神。对着那面是什么？对着那面就是磨亮隐藏。这个剑你要成为快刀利剑，你必须一要磨练，磨练第二还要隐藏，还要隐藏在神里面。隐藏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你要活在主的里面，你要谦卑在他的面前，天天蒙醒察，天天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一点看见雅各作为领，作为一家之主，他也没把全家带好，他自己也没隐藏在神里面，他自己也对神的旨意不清楚，一天就是在拉班家就是干活做活啊，牧羊群羊，就是为了拉班家效劳，没有好好隐藏在神里面。所以他自己和他的家都不能够成为磨亮的剑，所以需要对付，两边都需要对付。一面是拉结靠人手人工，这不是吗？我就有个毕拉，这毕拉就是我的使女，我就用这个办法，我有的是办法。你越有人的办法，神越不做工。对的那面就是藏在神手印之下，我们不要再自己用办法，应该藏在神手印之下。拉结就没有，所以两边相对，这里拉结这么多老我，所以炼尽肉体老我，对的那面还成为快刀利剑。所以拉结这一小段主要是讲拉结，也包括整个雅各的家。雅各的家神的心意要成为快刀，让他们的口，让他们成为快刀利剑。 但是必须怎么样，必须要炼尽肉体劳我。还有一个意思，快刀利剑代表神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神的话好像怎么样，两刃的剑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拉结、骄傲、嫉妒、埋怨、肉体劳我需要什么，对着那边就需要主的那个快刀利剑来对付。神用什么来对付？主的话天天像快刀利剑刺透我心。所以有人说我扎心了，那才好呢，让我们天天扎心，主的话扎我的心，先被主刺透，然后你才能够成为快刀，成为磨亮的剑。这就是二三两节。再看第四节五节，四节五节最内面的第三节，拉结就把这使女毕拉就给了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毕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就说了，神生了我的愿，你靠自己的办法好容易得了个儿子，又不是自己生的，还说上帝生他的愿，那说明他把利亚当作什么，当作仇敌。神愿了，你有儿子，现在我给你，我是你的对手，我也有了儿子了，那上帝生他的愿。所以这个起的名字就怪怪的，就证明了这个拉结老我多大，也听了我的声音，是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但的意思就是深渊的意思。先说四节五节，四节五节，靠这边是靠使女得子，这个神得不到荣耀，虽然也得了一个儿子，但神得不到荣耀。对他那边是神使神得荣耀，那边是这位仆人呢、是怎么样？是神说我必因你得荣耀。对我说就是神对他说，是这位仆人也好，是以色列也好，神说我必因你得荣耀。神在我们身怎么得荣耀？不靠人手，不靠人工，那边是靠使女得子，两边相对啊，那边靠使女得子，这边什么是神使我得荣耀，叫神使神得荣耀，我们要让神得荣耀，便我们来自己做什么，你自己做不成什么。再看第六节，拉结就说了，神为我伸冤，两边相对，这边是自作聪明，神为他伸冤呢、神为你伸什么冤？你这样做也并不是荣耀，还是羞耻，因为你自己还是没有儿子，伸什么冤？说明他与人为敌，对那面神前有理，就我的理在他面前。所以两边相对，一个意思就是凭肉体伸冤，对待那们神前得赏赐。我们今天不要凭肉体伸冤，最要紧将来在神面前有没有赏赐。所以这边是什么？自作聪明，那么神前有理；这边凭肉体伸冤，那么神前得赏赐。我们最要紧是神前，在神前你有没有理，在神前你有没有得赏赐，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如果神前都说你没有理，如果神前将来都不得赏赐，他说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神前都得不到赏赐，那你生几个儿子也没用，你几个屁拉也没用。所以可见的，我们今天到底要追求什么？不要自作聪明，不要凭肉体伸冤。好，这就是一小段，我们现在接着看五节到七节。五节到七节这段是给我们看到神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兴起这位仆人目的什么，就是要做外邦人的光，要把神的救恩实行到地极，福德蒙恩归向神，是以色列到他那地极。括弧原来耶和华看我为珍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做神的仆人，真正的神看为宝贵，神看为宝贵，这是最好的。神不看你为宝贵，你有什么用呢？而且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力量，这就是这个仆人说的话。现在他说你是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众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就是说仆人的使命肩负着以色列和外邦。从以色列来讲，神兴起他来是什么？是雅各众支派的复兴，是以色列得保全的都能归回，就是使他们复兴被掳归回还是件小事。所以你看这个影响多大多大，而且还要做什么工作？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允许今天你我要抓住啊！仆人篇嘛，这不单是为主耶稣讲，也是你我。保罗曾经就在使徒行传就引用这句话，外邦人的光 要做外邦的光。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怎么成为外邦人的光呢？等一下我们对出来就知道。你必须要炼净。这边也是这样，主耶稣为我们缘故这样舍己牺牲。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做外邦的光，我们可不是要炼净的，我们要学习教法主，这样谦卑，这样遵循神的旨意，这样受苦，这样牺牲，你才能作为光。一个是以色列支派的复兴被掳归回，第二个就是成为光。什么是光？光就是驱除黑暗，光就是牺牲舍己，消耗自己，才能成为光。我们就谦卑究竟真理，真理的光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发出来。主就是光，你跟随他，你才有光，你才能成为光，成为生命的光，要得着生命的光，而且为主发光，要跟随他，要信从他，我们才能够得到光。第七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做。这句话就是预言主耶稣。这一个人，这一位是被人藐视、本国憎恶、官长虐待，这不是耶稣的一生吗？就是这样受苦。如此说，君王看见要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君王都要什么？首领都要下拜，君王都要站起来，万国都要屈膝，万口都要称颂，都要在神 在这位仆人面前要蒙恩典。所以这就是父亲的允许一定会来到这位主，他这样的被藐视。那既然主都走这条被藐视、被憎恶、被虐待的道路，我们呢？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求主给我们甘心愿意，不怕被人藐视、憎恶和虐待。但是你千万不要为自己的罪，是我们实实在在为真理、为主的话、为传主的道。那对照这边，我们看七节，七节到十一节。这一小段我们接着看。拉结的使女提拉又怀孕给雅各生第二个儿子，拉结就说了，我和我的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他以为他跟姐姐得胜了，这得胜生了儿子也是神的怜悯，再说也不是你自己亲生的，他这么骄傲，你看我得胜了，跟谁得胜？跟姐姐得胜。姐妹两个骨肉之亲的，应该彼此谦让。你看他，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谦卑为仆，这边是血气相争。后面你看利亚也跟他争，你跟我争当然我也跟你争，姐妹骨肉相争，比血气相争，那么谦卑为仆。这就是七节到八节，那边神看为尊贵，那边括弧里讲神看我为尊贵，神看为尊贵，对待这边什么呀？必须经磨练。所以拉结现在 还得意呢，其实神已经对付他到这个程度。姐姐生这么多儿子，你一个都生不出来，子女都生，你还是不会生。他以为得胜了，实际是失败呀。所以必须经过磨练，那么神看为宝贵。再看第九节、第十节、九十两节，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子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看你会用这个办法，我也会呀。这彼此就是惹气争怒啊，就是争竞，彼此惹气的。所以利亚就把使女给了雅各，结果就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加德就是万幸。但是这个万幸哪里来的？这万幸说好高兴啊，万幸呐、我这是又得了一个儿子。两边相对，这边是人守人攻，以为万幸。你这个万幸哪里来的？有些人也就高兴极了。其实你人的办法弄出来，人所能够以为万幸。这个念的是什么？信实的神扭转一切。你这样觉得你要靠信实的神。那么的第六节，第六节就讲到了，讲到什么呀？神那个是雅各支派复兴，神那个是以色列得保全的被掳归回，这个是神扭转一切，那是靠你人工人手，以为是万幸。所以我们要靠这位信实的神，而不要靠人工人手。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人手人工以为万幸，因为是信实的神扭转一切，他复兴一切，他扭转。这边我们再看十一点，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还有一个意思，这边就是增进嫉妒， 失恩，失去恩典。因为什么？你利亚自己不会生育了，你跟妹妹争竞嫉妒，你自己也不会生育。这人那边卑微受苦蒙恩，那面就是要卑微受苦。怎么卑微受苦？被藐视，被憎恶。你要甘心这样，你才真正蒙恩。这边你不肯这样，你跟你姐跟你姐姐跟妹妹也是争竞嫉妒，那么就失恩，失去恩典，所以利亚也不会生育。这就是到底十一节啊，我们再看十二节啊，这不是对到这边，再看八一直到十三了，这是第一段八到十三，我们接着看。耶和华如此说，在约拿的时候啊，我们看八节到十三节讲到什么呀？还是讲到仆人，这一个是他的职分是什么？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这位仆人所带来的是遍地的复兴。你看他的职分，他来到世上，神借着他是遍地复兴，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所以呢，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主耶稣来就是让人得释放，叫受辖制的得自由。在黑暗之人说：“显露吧！”意思说就进入光明了，你就不在黑暗里面了。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使困苦的人有饮食啊，不至于饥饿。这是主来，所以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就讲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人，包括被掳的得释放，受辖制的得自由啊，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就是允许这样的恩典，不计不可，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就是一切蒙恩的人呢、啊，都是啊，在印着主的来，他们怎么蒙恩？又不急又不可，因为主来了，叫人得生命。耶稣说到我面前来的，并不什么呀，永远不饿，永远不渴，炎热和烈日也不伤害他们。那就是说，在世上有苦难，在主里有平安。约翰福音十六章说，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哪个炎热和什么？和这个日头能害你，不能害，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主就是活水，把人带到水泉旁边啊，这都是复兴的影响。我必使，接着看，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那就是说，神为归回的子民预备大道，修平他们一切的路，众山都改为大道，高山都要低头，大路都修高。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秦国原文是西尼，也有人说是东方的中国啊，不管怎么解释吧，就是说四面八方都有人被掳归回，都有人归向神，归顺基督，四面八方的人。所以十三节大家一起念啊，诸天哪、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这个大福音真正的来到，那基督来就带来大福音，主的救恩，主的福音。所以天也欢呼，是地也快乐，众山都歌唱。这个福音带来像遍地的福音，从东西，从西，从南，从北，都有人来归顺基督。而且他要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困苦之民。福音就是针对困苦的人。你感到你困苦吗？你四面无助，你没有希望，你又饥又渴。来到主的面前就得福气，就蒙恩典，不急不可，真正在他里面得到平安啊！到十三节，这个那面就是到二，他的使女给他生的儿子有福，你自己生儿子才真的有福。他说我有福了，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就给他起名叫亚瑟，亚瑟就有福的意思。是二十三两节，我们看，非靠人手得福，那么允许福星遍地，那面就是福星遍地，福星遍地这个允许，这个是真福。我们要得到这个福，而不是靠人手我得一个儿子我就是得福。虽然也算雅各的儿子，但是你利亚自己本身并没有真正得到啊，并不是他生的呀、啊、所以我们要抓什么？要抓神的允许，而不要抓人手人工，自己抓一个使女去再生一个再生一个啊。所以非靠人手得福，那边就允许福星遍地，这个是大的福要来到。再看十四十五，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风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就对利亚说了。拉杰一看到风茄，也觉得啊，我要，他也想要啊。这对利亚说， 请你把你儿子的奉献给我去。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现在你又夺我儿子的奉献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奉献，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十五节啊，我们看看这两边，那边是到十五节，这边是不是，这边是到十五节。我们看一下，我们看这两边相对了，这边是什么？夺丈夫夺奉献。这个拉杰就是这叫做自私大道到什么程度，又是占着丈夫，又是人家的奉献。哎呀，我们这奉献是一种催生的，是不是有关生育方面的一种植物？所以刘辩呢给他妈妈拿来了，这个拉杰看见了啊，我也要。拉杰是用尽自己的办法，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生一个儿子，所以说没有办法怎么办？那你奉献我也是好的，我也要，他也要抢。那么利亚当然也要跟他讲理了，你霸占丈夫，你现在还要奉献，那么他说，那今天晚上我就给你，等于是这个拉杰来说是夺丈夫夺奉献，所以对他那边什么呀？被捆绑在暗中，只有耶稣来是被捆绑的得释放，是在暗中了得见光明，显露出来的意思就是得见光明的意思来到。但是这边呢，你夺了半天丈夫，你又夺奉献，你还是被捆绑，还是在黑暗中。所以两边相连，在暗中，谁在暗中？拉杰仍然是在暗中，谁是被捆绑？拉杰还是被捆绑，因为他没有抓根本，他抓了半天，我就知道我要抓丈夫啊，我要夺我的丈夫，他站着啊，又是在要抢人家的什么呀？要夺人家的风险。所以叫拉杰生育的是谁？是神，什么办法都没有用，除非你谦卑。所以这个拉杰，我们就看他的失败，这就是。那边是被捆绑在暗中，你除非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呢，十五节这里说什么啊？这里看到利亚就说的，意思说你夺了丈夫还算小事，你又夺我的儿子。所以拉杰就说了，为你的儿子的奉献，今夜可以与他同寝。可见的拉杰权柄多大，这拉杰的权柄啊。那两边相对，那边是必得饮食，这边呢一无所得。你霸占了半天，到底得到什么？有人就是这样，什么都抓，抓了半天根本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没有抓住根本，一无所得，那么必得饮食，就说归魂的子民绝对不会饥饿。再看十六节，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就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奉献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两边相对，蒙人答应何等可怜，那么是蒙神连续到水泉旁。那边是你得到活水，这边你不过这一夜你跟丈夫在一起，你看看这人的选择。为什么利亚也是糊涂了？利亚也没有真正的去抓根本了，本来失宠，他怎么样？因为与神联合，他依靠神，所以他连生四个儿子，现在自己也生也不生了，不生你要找原因，他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凌晨也是这样，有时候一阵子不结果子了，一个果子也没有，不找自己的原因，反倒是去什么呀？去跟姐妹争执，所以他这次是蒙人答应，是多可怜。那面是蒙神连续到水泉旁，那面是神前不急不可。你来到神的面前是又不急又不可，什么炎热、什么日头啊都不会害你，不急又不可，因为神前对他这边就人前又急又渴，大家都渴这个丈夫。大家都渴儿子，渴了半天，你是在人前，所以这些两边相对，一个是神前，一个是人前。拉杰是追求人前的东西，连利亚也跟着追求，他求丈夫，他也求丈夫。你不根本来在神面前屈膝，哪里有儿子？又想尽人的办法，那边依靠神，结果呢？神前不急不可，神的应许就是这样，不急又不可，这边是又急又可。都是空心。再看十七十八，是应允了利亚。那这些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利亚所以后来又接着能够生儿子也生女儿，是因为他后来祷告了。为什么说神应允利亚呢？并没有说雅各答应他就会生，乃是什么？神应允了利亚，就是说利亚后来祷告，祷告，你不祷告你就不能生育，这就是属灵的原则。我们在灵里跟主的关系就是这样，你跟主联合你一定会生育，你会结果子，你从圣灵怀孕，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儿子。所以呀，利亚这个说他可能也是祷告谦卑了吧，所以神应允了利亚就怀孕， 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这个是价值了，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实力给了我丈夫，于是他给他起名叫以撒加。实际这个是利亚自己怀孕生的，这个所以叫有价值。两边相对，祈求蒙允再赐儿子，神再给你，对着那边去，允许众山成为大道，那边都是允许。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像利亚一样祷告神，神就允许，那边允许就来到，众山成为大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有价值，那边要抓允许。你怎么就有价值？以撒加名字的意思就是有价值，真正的价值在哪里？那边就是宝贵的允许，你要抓，抓住允许，你就有价值。再看19:20，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后裳，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同住。所以这节圣经看见利亚是完全见证神，他没有再说我跟我妹妹在热气，在出气，在怎么夸口，他没有了，是神赐我后裳啊！所以两边相对，见证神赐后裳，对他妹妹就四方归顺基督，从西面，从南面，从东面，从秦国都来了，就是从四方归顺基督。这边就是见证神赐后裳。再看21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迪娜。这两边上的这边是又生一个女儿，那都是神赐的。对他那边呢，欢呼神的救恩，只有欢呼。这一面是神赐恩，那面是神安慰，神要安慰喜恩的百姓，神要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那边神安慰，这边神赐恩。可惜以后迪娜不好，那是迪娜自己的问题，非要出去，最后来被玷污。神赐的都是好的，但是迪娜因为被玷污，结果终身遗憾。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看重神的恩典，欢呼神的救恩，你还要看重神的救恩，你才是真正的蒙恩。我们就到21节，这是第一大段。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22节到43节，那么14节到26节，第二段的题目是新家立业，归回昌盛，等候蒙恩。新家立业，归回昌盛，等蒙恩。好，我们翻过来，我们看第二段，就从14节开始，14节先看到21节，14到21，这一段就是西安复兴，选民归回。神不但没有忘记，而且让他们急速归回，而且扩张他们的境界。就是说，前面是允许，下面就是这个允许是一定要实现的。有一天真正这样，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我们常常也会这样，这两句话就说明啊，一个被掳的人里面的心态灰心了。哎呀，上帝把我忘记了，我因为犯罪，我得罪了他，离弃了我。下面就回答：夫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哪个妇人忘记自己的孩子，不怜惜自己所生的呢？既或有忘记，也真有这么残忍的母亲，也有，很少。母亲天性的母爱，牺牲自己爱孩子，所以神说既会忘记的，我却不忘记。所以神的爱超过母爱，超过人间最伟大的爱，都不能比拟。神的爱，神说我不忘记，这多大的安慰！看到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脸藏在我眼前。神不忘记，把你铭刻在神掌上，掌上的珍珠一样，明珠啊！你的强脸都在藏在我的眼前，神念念不忘。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不但归回，而且急速归回，快快的就回来了。所以神忽然行事，事就成就。你看我们现在几个人，谁要赐福的时候，我们这里都满满的，门口汽车也都排着队。你要相信神的话，急速归回，毁坏你的是你荒废的，都比你出去，哪些人害你，远远的离开你。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了，东南西北都来了。这个实在是神的允许，就这么清楚。一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新妇一样。有一天你要像新娘子这么打扮。这些个归魂的子民，就好比你身上的装饰一样，你装饰的这么美丽，是耶路撒冷像个新娘子。 居民居住在那里必显为太宅，被主归回的地方都不够住。你听说现在很旷啊，每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是不是将来不够住啊？太宅，尊面你的比离你遥远。这又一次提到那些要害你的人，要告我们的人，毁谤我们的人，要加罪名于我们的人，神说离你遥远，你够都够不到，你看都看不到。在以赛亚书41章提到，你找都找不到他们，那些攻击你的人不但离你遥远，甚至你连找他都找不到，必归于无有。以赛亚书41章12节，这个是当年呢，在90年代我们再一次上香山的时候就给我们的允许，因为有一年呢把我们都赶下来了，又不许我们上山了，90年代初的时候。后来我们几个人凭着信心上去了，就是这句话，与你争战的你要找他们都找不到，与你争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感谢神呢，真的到山上那从前的人一个都找不到，他们退休的退休，走人的走人，都没有了，找都找不到，结果又可以平安的在山上居住了。所以神的话就是这样，我们要相信。20节，你们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话了，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要求扩张境界。那是你心里说，我既丧子寡居，是被掳的，是漂流在外的，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接下来我一个人独居的说，这些在哪里呢？就是说前后对比想起来好稀奇呀、啊，我怎么可能呢？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不再丧子寡居了，你也不再漂流在外了。漂流在外的时候想也想不到，做梦也不会想到还有今天。那谁使这些养大呢？这更不是你生的，神自己做工的，把他们都兴起来的。天下为一人做，这些在哪里呢？就是神做工，都要归回，急速归回，大大扩张境界，复兴就来到。所以今天完全是复兴的允许，但是怎么能够得到？所以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30章，我们现在看从22节啊，我们要看到35节，那就是说炼净你才有这样的复兴，总意就是这样，不炼净哪来复兴呢？所以现在神要炼净我们。22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这句话就说明拉结自己谦卑了，祷告了，呼求了，降服了。我用尽了办法，都是努力挣扎，现在我降服了，所以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就给了他一个儿子，使他能够生育。22、23两节，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我的羞耻。我们先看这两节，这边就是谦卑祈求蒙允。所以神看重什么？看重我们谦卑的祷告，谦卑祈求蒙允，对着那面去，神未离弃忘记，那面就妇人焉能忘记、啊、有人讲了，上帝忘记我了，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对着这面神顾念拉结，那面神没有忘记。我们以为神忘记我们，耶和华丢弃了我们，对着这面告诉你，神顾念，神没有忘记、啊、神未离弃忘记，只要我们谦卑祈求就蒙应允。这边说神除羞耻，不生育是一个羞耻，根本不会怀孕也不会生育，这是极大的羞耻，所以神除羞耻，对他那边不再灰心，不要以为上帝把我丢弃。再看24、25对那边的15节，这节我们能够唱的，神亲自说的，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自己生的哪个妈妈不爱？这就好比神的爱，我们是神所生的，神所生的，今后有忘记的，神说我不会忘记你。你看那节圣经是对这边24、25，24节就说，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一个儿子。你蒙恩了以后，你还要求主让我再生儿子，不是让我就生这一个就完了。你要求神让你在恩上加恩。那我还要为你结果子，两边相对，这边是因信在求恩，那边是神永不忘记，两边相对啊，神永不忘记啊，这边你因信你还要求恩，所以月色的意思就是加添，我们也要主啊，你加添，你加添，一面谦卑一面还要求恩典，恩上加恩。底下25节讲到雅各的事了，你看啊，25节，拉结生了约瑟以后，雅各就对拉班说，请你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雅各思归故土。雅各知道时候差不多了，现在他要提出来对拉班说要离开，
这就说明雅各有所苏醒。所以神在利亚身上做工了，神也在拉结身上做工了，神也在雅各身上做工了，时候差不多了，所以叫思归故土，要回我本乡本土去。回去做什么？向神还愿建殿，不能老在这里啊，炼净的就要归回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思归故土，那边就是蒙神怜爱。神说我顾念你，我怜爱你，几乎有忘记的，我不忘记你，这就是蒙神怜爱。两边相对，那边是神没有忘记锡安，这边就是神没有忘记雅各。雅各全家啊，来到了拉班家，实在是够苦练的了，够苦的了，所以神没有忘记。这边是神没有忘记锡安。再看26节对18节啊，不是对16节，对16节，这是雅各对拉班说的话，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这个以后我们知道，在30几章啊，31章，雅各在拉班面前的理直气壮也讲到，雅各在拉班家是兢兢业业、忠忠心心啊，来服侍他啊，你都知道，意思你怎么害我，你都知道，你怎么欺负我，你也知道。那就这节圣经啊，两边相对啊，这就是。你看雅各的话里面就说明，雅各要回去不是一个人，就是要带全家离去。今天你我也是这样，神给你发达起来，有儿有女，你要带全家都要离开拉班家。怎么离去？全家带全家离去，对着那边去，就是铭刻在神掌上。我们要知道，神把我们和我们属我们的人都铭刻在掌上，所以你一个不落。这边就是在全家都要出去，所以雅各怎么说？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女，你都要让我走，因为他知道拉班很自私，你不能留我的妻子、我的儿子，都要留，都带着走。对着那边就铭刻在神的掌上。27、28，我们看对17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28节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拉班挽留雅各，为什么挽留？我们想想，是不是舍不得他，还是爱他呀？啊，还是舍不得女儿啊、外孙子？都不是。拉班所以挽留他的原因是什么？自私为己，他纯粹是自私为己。因为这个话他已经说出，我算定啊，耶和华赐福为我，我现在这么发达啊，我现在财产这么众多，牛羊成群，是为是什么？是为你的缘故，是因为你，所以你在我这里我就蒙福。这句话也就应验了什么？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啊！你要试试地上万国走到哪里，万国都因你蒙福。所以雅各在哪里，哪里人蒙福啊？这是雅各的见证啊！虽然你家里面有熬炼啊，这个一天的放羊啊，身心灵都很苦，但是确实是叫别人蒙福的。但是呢，这个拉班也不得不说，你现在你自己定工价吧，这算客气了。因为拉班也知道啊，知道什么呀？他亏负他嘛，服侍了他14年，他得给他什么呀？啊，什么也没给他嘛，所以他亏负他。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面是神允许必急速归回，这个真是也是指着雅各家来讲；那面是指着被掳归回的人，神允许必急速归回，那面17节。对他这边是什么？自私为己，妄图挽留。所以地上总有一个势力拉着你，不让你走。虽然神赐福，因着雅各赐福，时候到了，雅各不能留恋。所以可见的，神的心意是让急速归回。但是呢，拉班要挽留他。拉班挽留他，你要知道是自私为己，妄图挽留。一面是拉班答应要给还工价，你自尽工价，我要给你。那边的允许更宝贝了。这个是拉班的答应，其实拉班答应不算数。如果后面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上帝赐福雅各啊，雅各还得是什么呀？空手回去。拉班是最自私的人了，答应给还工价，对着那边是允许仇敌离去，那边允许多宝贝，是不是？那些苦害你人有一天都要离开啊，所以你要才能够蒙恩回去了。29、30对18节。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生死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你都知道我怎么样的这么忠心的来服侍你。我未来已献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 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新家立业呢？雅各也有点叹息了，我服侍了你这么长14年之久，你都发达了，我呢，我是空空的两只手，那我也应该新家立业呀，我何时，我什么时候我才能为自己新家立业呢？当然雅各这个话一面告诉他，我服侍你，你的丰富是我给你的，是因着我的缘故，那一面呢，雅各也知道他今天只有神耶和华随我脚步赐福给你，我什么时候呢，只有神给他能新家立业，雅各凭着在拉班家是不可能新家立业的。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何时新家立业，对的，那边就聚集归回昌盛，那边是神使这些个聚集的人呢，有一天归回就昌盛了，就是你要靠神，被掳归回人怎么能够昌盛呢？神叫他归回就能够昌盛了，这边也是雅各也得靠神，因为雅各可以说是叫别人蒙福、我们的脚步也应该这样，你走到哪里叫别人蒙福，但是你也不要留恋，时候到了你就得该走就得走，那边就是归回成心腹，归回了就是让你成为心腹一样这么美这么荣耀、31节对19节，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如果你答应我就仍旧放你的羊，那就是说明跟拉班呢讲好，好像彼此在订合同一样，彼此讲好。那这个呢，一个我们知道拉班的挽留是为自己自私的缘故，但是以后我们知道雅各在拉班家又待了6年，这也是神许可，这6年就是神使他在最后的6年，神使雅各也发达起来，等于把他在拉班家应该得的丰富等于夺过来了，这可以说就是夺，后面讲的夺过来了，所以这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一节圣经，那边就是归回子民，嫌地太窄，你就知道神多么赐福了，人太多了嘛，地方就窄了，这边自定工价，这边拉班答应了，答应认定工价，你可以随便定工价，这个说起来拉班很宽大了，很宽大了，那对他这边是什么，吞灭你的谣言，这边是神的允许，拉班的话不算数，这边神的话才算数。后来我们知道拉班还是用诡计，答应认定工价，这边是什么，对他那边就吞灭你的谣言，谁是吞灭你的，拉班就叫吞灭雅各，如果不是神怜悯就不行，神使这个有一天使拉班呢，这个吞灭雅各的拉班要谣言，他说答应给工价，你看后面就知道他给什么工价了，32节33节啊，对20节，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这个32节以后，我们这是雅各说的话啊，你看雅各怎么回答，今天我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黑色的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算我的工价，意思是我不要好的，雅各够算是什么呀，忍让啊，肯吃亏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好的羊绵羊一般绵羊啊都是什么呢，都没有杂色的，一般的黑的山羊啊就容易有杂色的，什么斑点的那些有纹的了，是这样的啊，所以一般有点算我的啊，将来这一等算我的工价，33节以后你来查查看我的工价，放在我手里山羊如果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如果不是黑色的啊，那么怎么样啊，那就算是我偷的，这个是雅各说了就算数的，我们知道雅各既然说，你看后面雅各说了是算数的，有斑有点的黑色是我的啊，这样便可以证明我的公义来，雅各在人面前一定要看到有见证，因为他信靠神，那这两节圣经对着那边去，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雅各行事公义，对着那边炼尽归回，这边是黑色斑点做工匠，对着那边就归回求扩张地业，你在神旨意中，你大大张口求，你在人面前你就是吃亏，我要黑色的，我要斑点的，我们就是黑色斑点有纹的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雅各家呀，雅各认识啊，我的本性就是有斑点的，黑色的带条纹的，没有一个好的，真的，你看雅各家有什么好的，但是就是靠恩典靠救赎，我承认我就要这黑色斑点的有纹的啊，所以34、35对21节，大家看对那边的21节，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然他占便宜啊，他就说好啊，当然拉班你看看他的手段啊，大家注意这个35节，可以说我这个 真糟糕，这个雅各这一件事情不容易让人领会，你们你看35节，拉班怎么样？拉班不是答应了吗？实际怎么没有答应？拉班呢怎么样？他就把有纹的有斑的黑这个公山羊和有点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和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了，挑出来他是不是给雅各？不是，他交给他儿子手里，另外放分把它分别出来啊，然后呢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的羊，等于雅各牧养拉班的这羊里面是纯粹的，是完全好的，是白色的，是纯一的，大家明白没有？而有纹有斑的不是应该给雅各吗？另外嘛，他叫他儿子放，那就是让你得不到，那你也繁殖不了，将来你也得不到公家，等于不给你，说的好听等于不给你，但是神会怜悯啊啊，给我们就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有斑有点蒙神赐福，我们今天不怕自己有斑有点，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就是有斑有点，跟雅各家基督纷争啊，淫乱污秽什么都有，是吧？有斑有点蒙神赐福，对着那边被掳漂流蒙神赐福，他说我被掳漂流，我这哪来的这么多儿女啊？神赐福你儿女就多起来了，被掳漂流，所以经过被掳漂流就认识自己是有斑有点，一面是啊，一面是什么呢？以为上算，情愿照办，这就是拉姐，就是世人呐、啊，非常的世故，狡猾诡诈。这个拉班以为上算呢，所以我情愿呢照办。对在那边就是归回繁荣，不再独居，神让他繁荣。他说我独居的日子怎么这么多呀？独居就是被掳的时候嘛，你归回就繁荣了，不再独居。神赐福，神赐福这个被掳的子民。这边呢，拉班啊，他以为啊，他上算。啊，所以他情愿我就照办的，实际都是假的。第36节两边相对，这边是拉班用尽诡诈手段，那不是诡诈手段吗？啊，离3天路程，我们这3天呢，有好几个几十个迈也过去了，你怎么过来？羊群也跑不过来，然后牧人也过不去，那就是给你隔开的意思，让你雅各甭想占便宜，甭想得到啊！用尽诡诈手段，对着那边神允许列国效力。你用手段也没用，神使列国效力，而雅各身上给我们看到什么？下面一段，神使万有效力。底下我们就看37、38，从37节以后，这一段就是神使雅各怎么样，在最后的6年把拉班的丰富夺回来，而且是应该夺回来的。这个夺回来就好比以色列在埃及400年之久，有什么公家？一家公家没有。但临走之前，神就吩咐你们以色列向各家都要金银宝贝钱财，就要夺回来，这就是应该得的。那我们看一下，那雅各用的什么方法呢？本来我一直认为雅各太诡诈了，他怎么就把拉班都夺过来了？你要知道，人的诡诈是不会这个生出这么多这个有斑有点的这个羊群来的。你诡诈你能生出来吗？这个是神的智慧，是神指的。这个根据在哪里？请大家预先看一下31章8节，31章8节，雅各在梦中蒙神指示，这个智慧是神给的。在古代的时候你是有这个智慧，你知这个智慧什么？就是应用那种这种这个基因的选配的原则，强生强，弱生弱，他就用这个办法啊。你先看这里8节啊，31章的8节，大家听我读啊。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匠，羊群所生的都有纹。第9节大家念，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生畜夺来赐给我了。10节，羊配合的说，我梦中欲举目一看，就见到了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这神使者在梦中对他说什么？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像你所说的我都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给他夺回来的。雅各本身是诡诈，但这次的方法不是诡诈能够夺来的。你不信，你去找世界最诡诈的能够变得出这么多羊来呀、这根本不会的嘛，是不是？这个方法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我们看37、38，他就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把皮呀、剥成白纹，就是他一层层用刀把它剥，枝条露出白来，就是有纹的。剥了皮的枝子，对着 羊群呢、啊、插在硬羊的水沟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啊，这个聘母配合，就是公母配合，配合的时候，他看见什么样的影像，他生出来的这个就会变成这种光景。就你看的是什么，你生出来就会什么。所以这个是一种生物的一种奇妙啊，是吧？神赐给他的智慧聪明，两边相对，那边是君王效力，是吧？君王啊，王后啊，都做你的乳父，这个养父啊，乳母一样。君王效力，对他这边就是万有效力，万有效力啊。那边还有一句，那边对二十三节，等候神不羞愧，等候神，对他这边来就神赐智慧聪明，神赐给他智慧聪明，所以你等候神就不羞愧。雅各终于不羞愧，结果怎么一配合呢？三十九节、四十节对二十四节，羊对这知识一配合，就生下了有纹有点有斑的来了。就这么生的啊！而且呢，雅各就把羊羔分出来，是拉班的羊与这有纹黑色的羊啊相对，相对就是隔开的意思，一边在这边，一边在那边，把自己的羊呢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雅各很清楚，不混杂，就不混杂的意思，因为他已经答应拉班了，是你的羊就你的羊，我的羊就我的羊，所以他不能够混杂啊。但是呢，到羊群肥壮的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他一插，那个这个肥壮的羊配合的时候呢，本来是拉班的羊，结果呢，羊跟羊配合嘛，那都是肥壮的，是吧？结果怎么就是都是拉班的羊？因为雅各放的羊，你这是什么羊？都是拉班的羊，拉班羊都纯一色的，都是最好的绵羊嘛，都是最好的。但是一配合呢，结果呢，就生出有斑有点的来了，而且是肥壮的，这就是。奇妙啊，这就是奇妙，是不是？允许夺回羊群啊，不是，应该是三十九四十，是不是？三九四十就是拉班抢去的必能夺回，那么是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最后神回答说也必夺回，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拉班就是像那边的勇士壮士一样，一天就抢夺了雅各等于十四年之久，他还想继续的抢夺。所以勇士抢去的必能夺回，对他这边来就是拉班抢去的也必能夺回，这个只有说雅各是靠神了。四十一节对二十五节，羊群肥壮的时候他就配合，结果呢羊当然生的就是肥壮的，就是条有纹有点的了。那么结果呢，有纹有点的呢本来是属于拉班的，现在就变成属于雅各了。允许夺回羊群，那边就是允许夺回被掳。允许在哪里？就刚才我们念的三十一章第九节，我们刚才不是念了吗？啊，如果没有这个，我本来也以为了，那但雅各这么诡诈，这是夺人家的羊，你不知道他白白劳苦了十四年呢、啊，这不应该夺吗？啊，所以是神把你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所以再看四十二、四十三最后两节，只知道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就不插枝子，要不然的话你插了枝子等于雅各得来的都是瘦弱的，是吧？所以呢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这就是神赐福，是吧？那两边相对，我们看见那这些圣经也说明，拉班本来这叫做乖巧又诡诈，想啊连条纹的都不给你，让我儿子去看，那么那三天隔三天的路程你找都找不到，那你一个结果不等于是拉班的计策什么，就让雅各你还服侍我，让我肥壮的越来越肥壮，让你们连个有纹有点的都得不到，结果神给他这么一个智慧他就夺回来了。所以拉班是什么？拉班是害人自害，害人害己，对着那边就是抢夺你的那些敌人，让他们吃自己的肉，什么意思啊？作恶自害。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害人自害，一面是作恶自害。对着那边最后一节你看看是什么，神说什么呀？我使那些欺压你的，谁欺压呀？拉班不是欺压雅各吗？啊，后面我们这三十一章提到十次改他的工匠，改来改去就改的没了，都改来改去改工匠，是不是？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这就是叫做作恶自害。对着这面就是害人害己，你害人等于害己，两边相对。这边是雅各经历到什么呀？雅各经历到神是他的救赎主，那边呢 经历的是雅各的大能者，那边以色列经历的是他们的祖先雅各的大能者，这边神是他们的救赎主，所以他才极其发达。雅各的发达是靠神，因为他也必须丰富，他带着这么两大队的人呢、啊，子子孙孙都跟着走，要回去见见，所以两边相对，雅各是极其发达，那边是敌遭毁灭，那边是仇敌遭到毁灭，神是公义的。因为我们再看三十一章啊，明天我们就知道雅各是兢兢业业，连一只羊都没有偷过啊，被野兽所夺的雅各都要赔上啊，都要赔。所以雅各家有什么呀？完全是神赐他丰富啊，神赐他丰富。所以雅各是诚诚实实、忠心的来看守你拉班的羊群。到了说神给他工价，人不给你工价不要紧，神给你工价，人对你不公平不要紧，神对你最公平。结果就夺回来了，这个夺回来是神给他的聪明，神使他夺回来了，要不然雅各是等于两手空空回去怎么见见啊？神赐他丰盛。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我们要信靠神的允许，我们肯受对付。雅各全家啊，经过熬炼，所以今天的中心就是炼净与复兴，那边就是被掳归回的复兴啊。第一段呢是让求主让我们做神的仆人，卑微做神的仆人，肯受对付，做快刀利剑，隐藏在他里面受对付，真正成为快刀利剑啊！雅各家被炼净，有一天要归回。今天圣经已经开始了，要思归故土，准备要回去，结果又挽留了六年。这六年就使他发达，这六年就有神的美意。好，我们看今天大小轮的中心，炼净复兴，遵从主话。呼求赞美，炼净复兴。你怎么能够炼净复兴呢？那我们特别要求主给我们像小轮子一样遵从主话，一定要看重主的话，让天上的殿今天像我们也能开了，让我们肯受主话的对付，也像大卫这样呼求神，终于要赞美，爱哭都变成赞美。炼净复兴，遵从主话，呼求赞美。